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这场100年前由布尔什维克发起的政变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也使上个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一半人口都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100年转眼过去，这场革命的影响仍然深远。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请来以创作史诗画卷《浩气长存》而闻名海峡两岸的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请他为我们分析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何在过去100年改变了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启示。王康先生，欢迎您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你好。
好的，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先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是提前录制的，因此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观看直播的观众的现场评论。好，现在我们就回到讨论。老康，我想我们先从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谈起，就是说十月革命它到底重要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在1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需要谈这个问题？
十月革命确实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攸关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一个最重大的二十世纪的一个事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跟以前所发生的欧洲也好，其他地区也好发生的所谓的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后来的美国革命，它的性质上、规模上、它的目标上都完全不一样。其他的传统的历史的革命都是为了财产、权力、人口、资源、土地，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是进行政变。十月革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完全不一样，它不是某一块油田、某一个一片森林、一条河的一个领土，它是整个人类，它要整个的要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它使用的手段跟它的这个目标啊是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它用的不是那种文明的手段或者是一般的战争手段，它用的是三条东西，全是充满了暴力。第一，阶级斗争；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第三，革命手段、暴力手段。暴力、革命、专政、斗争这些概念是共产主义革命达到目的的手段 和工具。但是呢，74年的俄国的这场革命最后的结果告诉世人，他们用他们的非常血腥的历史记录完全证伪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我想也是绝后的一场最狂热、最暴烈、也最血腥的这么一场乌托邦的事业。简单来说啊，就是十月革命100年以来，74个年以来，共产党在苏联的一切所作所为，给苏联、给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上了一课。俄国革命100周年的整个这个深重的这种教训，从来没有的，这种代价，事实上一直到现在没有得到极其理性、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人有特殊的理由来重新认识、重新分析、重新评价俄国的这场革命，因为它对中国影响太深，而且它的最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在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仍然是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是在把中国引向前苏联的那条道路上面去。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9大的报告里面还提到，专门提到把中国过去100年来的这个巨变哈，归功于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待会儿我们第二部分会谈到中国跟十月革命的关系。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十月革命从俄罗斯开始。那么您刚才提到，它在3/4个世纪里面给俄罗斯带来非常深重的灾难。我们知道，大家说到这个共产主义理念，包括在今天，美国、欧洲还有人还在觉得共产主义理念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那么我就想问，就说首先，请您先说一下它给俄罗斯带来的这个灾难到底有多深重？我想很多中国的观众其实并不是太清楚，只是耳闻一些，但是不是太多。请你给我们描述一下，从各个层面来说一下，就是他给这个俄罗斯带来这个深重的灾难到底深重到什么程度？
从俄国历史来看，十月革命爆发在1917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这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那个时候的俄国实际上经过了维特和斯特雷宾的改革，正在完成一种现代 虽然很艰难，但是很有前途的一种现代转型。它的在1913年的时候，它的工业农业的增长值全世界第一，人口增长值欧洲第一，它的工业总产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都占全世界的第十和第五的这个地位。如果没有这场十月革命的话，那么俄国很可能经过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一种他所谓的现代转型。事实上，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俄国已经诞生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对，
这个政府就是要把俄国引向宪政的道路。
对，
好，那么第二就是问到这个多生的灾难，我给你举一组数字：1990年苏联没有解体，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克格勃的首脑克鲁奇科夫将军。他是位将军，一位上将。他说，俄国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25年期间，俄国人死于非命的是377,043名成员。1991年还是这个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公布的数字，说俄国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死于非命的是400万。布伦尼斯基是美国的国务卿，也是苏联的问题的专家。他说他估计，俄国死于非命的十月革命之后到苏共下台大概是5000万左右。又要沃尔克格洛夫的一个统计学家，他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他说他统计苏联的死亡非正常死亡人数大概4000万左右。最有名的是库尔甘诺夫，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统计学家，他统计的数字是6600万。总而言之，其实像苏俄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它的真正的死亡数字永远不够准确的。我特别要提一下，你说有多大灾难，不仅是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对立面或者不是对立面的无辜的政治的善良的俄国共产党人，或者是俄国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们哈，甚至所谓的地主富农老实巴交的死于非命，这些领导十月革命的这些所谓的领袖人物们，包括他们的妻子们也没好下场。列宁的妻子克里普斯卡娅70岁之后就突然第二天就死亡了，他的所有的档案不翼而飞。这个斯大林自己的妻子在俄国革命15周年的时候当天晚上开枪自杀。这个布哈林的妻子在水牢坐了6个月的牢，然后流放地挨过了24个年头。什么这些很多人，他们的家属，托洛茨基红军之父，第一个全世界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前妻的哥哥和弟弟都被枪杀了，他的前妻的那个就是外孙女也被杀害了。俄国革命就是俄国整个革命74个年头，1917年到1991年解体，它确实是一个血流成河的这么一段历史的记录，谁也不能把它重新改写了。所以普京在今年的就是莫斯科的悲伤墙，他参加了这个出席了这个揭幕典礼，而且他发表了一通讲话。这个苏联的这种俄罗斯的这种悲剧，十月革命的这个道路不能以任何的名义，包括人民的名义来给他合法化。
对，我想问的就是说，一个共产主义理念到今天还有人在说这个共产主义理念本身不坏，但是它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或者争取的过程中发生了问题。我就想问的是，就是为什么一个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的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最后在实践中却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你觉得是这个共产主义理念本身的问题，还是说确实是在俄罗斯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俄罗斯特有的社会政治环境而造成这个理念的扭曲？你觉得是哪种情况？
乌托邦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梦想，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1516年的托马斯莫尔的这个乌托邦那本书等等哈，有很多。那么共产主义是欧洲的在19世纪的一个，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所以是就是人类乌托邦的集大成者。那么这种乌托邦，我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思考和观察，我认为它不是真正的乌托邦。真正的乌托邦，它是建立在对人类的信心，对人性的悲悯同情，对人可能达到的道德和思想境界的高度的这么一个赞赏。总而言之，它是对人的自由选择命运，人的天然的天赋的人权和尊严的这么一种
肯定，
在可以称为乌托邦。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另外就是乌托邦和手段必须要统一，要有某种协调，你不能用很邪恶的手段达到一个神圣的目标，那是骗人的鬼话。共产主义严格说起来，根据它本身的内容，就是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的，说得很清楚，共产党员必须以推翻现存一切社会制度，并和全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显然是邪恶的，这是对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人性、对文明本身发起进攻，完全否定。那么他的手段，尤其在俄国的手段，我们知道充满了这种暴力、镇压、流血牺牲。我觉得俄国革命马克思他们这个提供的这种思想资源是很重要的。列宁在1918年11月7号，就是俄国革命一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的第一座全世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雕像揭幕典礼上，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们科学的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而我们处于很幸福的时代，因为这两位伟人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但是俄国革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的历史、俄国的文化，甚至俄国的地理环境。就是俄国在公元988年，知道俄国历史大概都知道，接受了基督教，这是第一次俄国广袤的这个多民族的这个多神教的一个俄国，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第二罗马帝国崩溃，然后莫斯科被封为第三罗马。就富有一种拯救全人类的所谓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这个是历史上的。到了俄国，到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偶然的，跟革命没有直接的联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尼古拉二世很轻率的、很错误的参与进去了，导致了整个俄国的这种混乱状况。但是最根本的，我觉得就是俄国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就是列宁跟马克思完全不一样，马克思是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发展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生矛盾，然后推动了革命。列宁组织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队伍，完全不干其他事情，他的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沙皇俄国，然后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第二啊，列宁启动了这个农民所谓的工农联盟，这也是跟马克思的观点完全不一样的。在马克思的共产宣言说得很清楚，农民是站在历史之外，农民是根本没有历史首创精神，换言之就是农民是革命的对象，是被淘汰的这么一个阶级。但是在俄国，工人阶级只有不到2%，当然要利用农民，所谓贫苦农民的就建立工农联盟，这是列宁夺得俄罗斯的国家政权的两个，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不只是前俄罗斯和前苏联吧，走上这个非常暴力的这个道路，实际上所有的从全世界我们来看，基本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和秉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些理论基础的国家，全部都走上一个暴力专政、暴力的这个道路。比如说柬埔寨，比如说中国，比如说前苏联，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东欧国家也都是这种，比如说专制集权特务这个统治等等。为什么他们都走上这个共通的道路？你觉得这个中间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整个一套学说、整个一套运动思潮变为一种国家制度之后，他主张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实社会制度，跟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意味着这个搞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的这种国家，他们就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他们就必须批判和否定他们世世代代建立的这种文化传统，这样就必然引起这种反抗，引起不满，这样就必然带来镇压。第二就是刚才说过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宣言说得很明白，我们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一切现代社会制度。列宁在十月革命建立这个不久，就是1917年12月20号，就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当年的克格勃任命这个杰尔任斯基这个大刽子手为这个首脑。他然后列宁说了一句名言，我们就是要实行红色恐怖。 所有搞那种列宁式的、斯大林式的、俄国式的十月革命、革命道路的国家，都必然复制苏联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所有的那些因素。
嗯，我想也回到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因为您刚才谈到一点，你觉得西方的一个普世价值就是他尊重个人人权、尊重个人自由。那么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理念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信条就是说要彻底的消灭私有制。那么消灭私有制的前提，我觉得就是说要消灭个人的自由或者个人的这个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权利必然要凌驾于这个个人权利之上。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和他最后这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走上这个暴力政权、暴力道路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这个消灭私有制不是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起源于列宁斯大林。俄国包括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其实不赞成私有制。圣经里面的基督教的很多东西也是财产要公有。在托马斯·莫尔的这个《乌托邦》这本书里面，同样也是如此。卢梭，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反对私有制的。但是俄国的反对私有制，它不是通过有序的改良的渐进的道路来实现对私有制的约束，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约束，然后到了一个所谓的可以有约束力的一种资本主义，它采取一种完全暴力的手段。这个还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位就是私有制现在已经被证明，私有制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欧洲各个国家通过了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社会大革命，他们越来越奠定的文明的一个基本的走向，就是在私有制、在权力分割的制约的基础上面，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的现代文明。西方的整个的革命呢，他们的理想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绝对不是就是达到私有制、铲除私有制、消灭私有制，这种所谓的赖以存在的那些资本家和地主，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嗯，说到这一点，也让我产生一个联想，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全球的红色版图哈，那么基本上呢，很多时候社会主义理念或者是社会主义政权，往往是建立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说什么中国啦、朝鲜啦、古巴啦、老挝、柬埔寨等等这些国家，那么反而是作为共产主义起源地的欧洲，然后甚至到后来的美国，这个共产主义都没有成为主流。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回答后面一个问题。
嗯，
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如果没有列宁、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欧洲十九世纪各种激进主义的其中的一种。
嗯，
当时激进主义多得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什么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生命虚空论，都是要面对工业文明以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社会危机，要提出一种解决方案。但是俄国十月革命把马克思、恩格斯在书斋里边的在文字上面的那些基本的条款用于俄国，把俄国的专制主义两相结合起来，它就建设了空前的这种灾难。另外就是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国家怎么会都搞共产主义？
对，非洲国家我们知道也。
其实这个完全不是个必然，这是一个高度主观化的结果。1919年3月2号，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第一国际是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建立的。那个时候有52名委员，全部是白种人，全部是欧美人士。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1889年在巴黎创建的，那个时候有22个团这个党派，有393名委员，全是欧美人士，没有一个亚洲面孔，只有一个土耳其人。第三国际刚才说了1919年3月2号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一共有22个国家、35个党派，这个58名委员代表参加，全是白种人，全是欧美人士。为什么后来中国又接触进去了？那是因为1919年3月2号列宁建立第三国际的时候，他充满了这种信心。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接近世界革命。他说欧洲各国的革命正在高涨，英国和美国正在跟进，我们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看到了欧洲的和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就建立了。但是呢，那个时候1919年为什么是1919年3月2号建立的时候，列宁被德国的革命所 振奋。德国发生了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依然建立了这个巴伐利亚红色苏维埃共和国，拥有60000部队、赤卫队 和红军。列宁还发了一个贺信去，列宁就认为整个欧洲的革命就会爆发了，所以成了第三国，就是为促进整个欧洲的革命。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巴伐利亚的苏维埃共和国很快被镇压下去，整个欧洲的革命处于低潮。列宁已经病入膏肓，他几乎在最后的时刻，脑瓜子产生一个念头，就把整个的目光从欧洲转向亚洲，从西方转向东方。然后在第二次共产国际的大会上面，他提出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马克思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加上被压迫民族，把东方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把他们作为补充、作为附属、作为工具。这样在1920年就召开第二次的大会，这个共产国际。然后在亚洲，土耳其、日本、印尼、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中国建立共产党，建立共产支部，这些支部全部是第三帝国的支部。而且列宁专门拟定了21条，21条最关键就是坚决的遵循共产国际的章程，第二，彻底的、绝对的这个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第三就是坚决的执行第三国际的战略和策略。总而言之，所有的那些亚洲国家都是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共产国际的一些支部、一些附庸，这样才导致了亚洲共产主义的这个兴起。这个兴起又和亚洲的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特别的一种亚洲各个国家文明历史传统现实的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其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
好，我想因为大家提到这个共产主义在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除了十月革命，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跟它平行的，其实就是最后前苏联的解体。您觉得前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个太大的问题啊。我也看了不少的，就是西方的、俄罗斯的，有关的苏联的兴亡的这么一些书籍，一些各种各样的会议的这种资料。苏联的解体某种意义上面比苏联的这个诞生、十月革命的所谓的这种成功更为历史学家所看重。严格说，苏联要解体只有两种因素。第一，就是整个西方发动一次联手的亲苏战争。拿破仑在1812年，希特勒在1941年，两度入侵苏联，打到莫斯科了。怎么样？俄国不仅没有被灭绝，俄国的土地反而增长了，人口也增长了。第二次大战之后，斯大林如日中天。但是为什么苏联居然解体？这个实在是让人很奇�怪。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之后，俄国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吉祥的征兆，亚美尼亚的大地震、乌拉尔的火车相撞、天然气的爆炸，同时发现了几处在北俄罗斯，在明斯克发现了103000具遗骸的大的万人坑。后来又在什么巴库啊，在基辅啊，在很多地方发现了10几万人到是30万人的这些遗骸，这些遗骸全部是列宁，尤其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的遗骸。整个俄国社会极其惊讶。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公开性，
对，
导致了这种历史灾难的进入俄国人民的
反思
了。同时发现了就是所谓的斯摩棱斯克的26000名波兰的精英被枪杀的那个大的万人坑。总而言之，俄国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上来之后确实面临着各种危机，但是要真正要颠覆这个苏联这个强大的、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啊，还早着呢。没有一个西方的那个观察家
预测到了
苏联会在1991年就突然崩塌、苏联解体。对于一个普通的苏联人叫阿玛尼利克，他在1970年写了一个小册子《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苏联确实越过1984年，多了7年下来，但是超出了所有的东西方的克里姆林宫专家的这种预测。我认为姑且认为， 有两个因素。第一，就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8.19事件前后，一个重要的角色出场了，就是苏联人民。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苏联强硬派新斯大林主义分子们组成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对，
什么副总统啊、最高苏维埃主席啊、克格勃的首脑啊、陆军总参谋长都是实权人物，然后他们把军队、把坦克兵、把空降兵、把阿尔法特战部队全部派进了莫斯科，而且准备了30万份地补阵、25万副手铐。如果这个时候一个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站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根据苏联宪法，根据华沙条约组织国的那些章程来镇压波罗的海三个小国要分离，东欧八国也要独立，苏联人民 要怎么样，那戈尔巴乔夫是完全做得到的，完全可能的。因为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刚才我说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就是人民出场了。本来国家经济状态委员会应该在收拾苏联的这个自由化的残局，应该不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
但是俄国人民不附和，俄国人民也许没有做什么，但是他们也许没有去做什么，但他们有一点很清楚，就在苏联亡党亡国的情况下面，苏联人民、苏联公民、苏联共产党员、苏联的红军战士，没有一个人为挽救这个红色帝国流一滴血，这个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刚才提到拿破仑和希特勒进犯苏联的时候，苏联俄国人民起而反抗，捍卫国家，两次卫国战争，但是苏联要分崩离析的时候，居然没有人为他捍卫，这个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当人民知道了苏联共产党的罪恶的记录，他们的良心、俄罗斯的高贵伟大的那种自由的精神开始生长出来，在了历史的关键时候，他们不站在统治者一边，不站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那一边，他们站在也许是还是模糊的但是坚定的那种自由和人民的选择一边。
我想我们之间谈一个小插曲，就是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运动，那么在当时5-6月份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当时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中国访问，他见证了中国89年民主运动以及后来发生的这个镇压，据说对他也是非常的震动，也对他后来处理前苏联的是否镇压这个前苏联的这个自由运动也起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么这一中间请你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历史的渊源。
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16号到了北京，和邓小平和赵紫阳见过面，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天安门广场的数百万争取自由民主的大学生和市民。而戈尔巴乔夫后来在他的若干的文章和讲话里边，他说，我再三告诫自己，我们绝不仿效北京的那些政治老人对人民开枪镇压的这个做法。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下的命令，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苏联军队，尤其苏联军队，绝不向人民开枪，不要让人民流血，让人民去选择自己将来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在这一点上，他违背了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国家，就是悍然镇压人民、争取自由的，这么一个法则。我觉得戈尔巴乔夫今年86岁，他是苏联解体的第一当事人，如果苏联刚才说的根据苏联宪法和华沙条约组织章程，他要进行镇压的话，苏联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最强大的警察力量，他们的镇压控制的能力那超强。1956年、1968年、1980年三次镇压，匈牙利事变，什么波兰团结工会，这个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出兵阿富汗，
对，
这个苏联的镇压人民那是源远流长，从列宁镇压卡梁斯那的水兵起义就开始，那绝对是就是不含糊的。但是戈尔巴乔夫最后一届苏共中央总书记采取的办法是让人民自己选择到了。
好的，那么我想我们再提到刚刚说到就是这个前苏联的解体，那么我们再回到全世界的这个格局来看哈，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还有只有2分钟时间，就是我们可以简短一下，就是说您对于共产主义经过上世纪的种种的试验和失败，您对于共产主义未来在全世界的未来您是怎么看它的在全世界的这个前景？
我还是有一点担心， 这个纳粹德国希特勒因为太狂妄发动战争，被盟军这个打垮了，然后有纽伦堡的国际审判法庭，这个整个纳粹的第三帝国那些思想也基本上遭到人类的认识 和批判。但是呢，共产主义它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边有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它自我坍塌自我失败的过程，人们不可能在莫斯科建立一个审判法庭。
对，
但是呢，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这个现在我之所以有点忧虑，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尽管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但它严格说也它没有得到一种应该有的公正的一种历史性的审判。第二就是西方国家很幸运地避开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祸水，他们就没有尝到共产主义国家人民所饱尝的那些苦难。
对，
但是这个也带着一个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如果出现了大的社会危机，那么共产主义的兴起，共产主义的兴风作浪仍然是一种选项。第三更重要的是一个非常吊诡的情况，就是苏联所推动产生的这个工作共产党，通过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危机，这种转型，到了现在居然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共同体，而且正在重新挑战整个世界文明，为世界文明重新定义规则。简单说就是他们要继续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个以中国的体量、人口的众多、经济的发展状况等等，东方统治者的特别的这种对权力、对统治的这种几千年的积累，那么将来他们把中国模式完全脱胎于苏联模式啊，那么就推向全世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好，待会儿我们会接着讨论中国模式和这个十月革命的关系。好，有关十月革命的这个历史意义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十月革命过去了100年，中国为什么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念？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一个传统不属于美国，即世界名美国国会。去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票开始，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
他也否认调查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什么什么问题？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众会。
中国时间7月2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丁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回到11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被称为20世纪革命之母的十月革命，在21世纪留下的最大的遗产，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难怪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共纪念的热情远远大于俄罗斯。不仅当局在北京举行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型理论研讨会，人民日报等官媒也纷纷发表文章纪念十月革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意义。 就连习近平也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100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认祖归宗。那么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为何在俄罗斯反思十月革命的同时，中国却对其大唱赞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和著名的中国学人王康先生来讨论这些话题。那么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是提前录制，因此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观看直播的观众的现场评论。好，现在我们就回到讨论中来。我们知道十月革命100周年，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致辞里面提到俄罗斯人民要反思十月革命，那么中间的对十月革命其实有些批判的或者是批评的这个含义。而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报告里面他提到俄罗斯的这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哈，那么其实就是说中国过去的100多年的这个成就是归功于这个十月革命。他们两个最高领导人对于十月革命的定性表现出很大的分歧，您怎么看？
嗯，这是一件新鲜事儿。这个普京的表态啊，我觉得主要有出于两种动机，一个是他要防止俄罗斯继续的这种分裂，整个俄国在前苏联解体情况下继续的分裂；第二，他明年的大选，普京要必须要适应和迎合这个选民的，这个要求。
嗯。
那么很多人一直担心，冷战终结之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有没有可能重新有人建立一个中苏联盟？这个习近平上台5年之后，5年以来，他所会见的外国元首最多的就是普京。
对，
而且包括2015年的在莫斯科和北京的阅兵式，互相高调的参加，这个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但是这一次，就是十月革命100周年，普京的表态跟习近平的表态显然是有不一样，有没有本质性差别，我们很难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的这种成就也好，它的荣誉也好，合法性也好，它肯定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不仅出现了俄国革命的新纪元，而且会出现世界历史的新的纪元。中国人找到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就是俄国十月道路。他的结论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我要补充一点，就是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12大的政治报告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若干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邓小平的想法说法就导致一直到现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不展开说这个问题啊。中国特色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帝国社会主义的现代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仍然是险象环生的一条道路。当然邓小平不可能在1982年就提出来建立一个融入世界文明的一个现代化的道路。他走了那一步，他显然是对毛泽东说的走俄国人的路，他说走自己的路。这过了33年，毛说走俄国人的路是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向斯大林报这个投名状，然后去参加莫斯科的斯大林的70大寿，然后鼓吹中国一边倒，倒向苏联，倒向斯大林。这个习近平在19大政治报告里面呢，零零星星的，我们要注意，他不是一个整个的中共中央召回一个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他只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这么一个座谈会而已。这种级别不是很最高的。这个习近平呢，在他十九大报告里面还说了几句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一经建立，我们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目标和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要显示出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力量。他这句话的含含糊糊的，有点文学味道。总而言之，这个习近平为首的这批现代的中共执政这个集团，他们莫名其妙的非要认为苏联才是他们的认祖归宗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才是他们的祖宗，非要走苏联已经被历史裁定的、已经走不通的死路一条的这么一个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个怎么解释？我待会儿再说。
嗯，好的。 我们知道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其实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民族，虽然都是非常伟大的民族，而且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你觉得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不同导致了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在两个国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道路，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什么结果？
俄国跟中国实际上是素昧平生，爱胡条约和尼布楚条约之后才开始在官方关于领土的争端有些来往而已。中国人对俄国人实际上我们向来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认识观，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毛泽东有求于斯大林，中共是本来就是俄国苏联共产党的这个一个支部小兄弟而已嘛哈，所以完全是予取予夺一种功利主义的这么一个认识。我觉得这个中俄两国的民族性是大不一样。简单说，俄罗斯民族因为它的地缘上它横跨欧亚，它亚洲的专制主义就是成吉思汗曾经这个蒙古军事专制主义统治俄国240年，这个欧洲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和亚洲的专制主义的传统在俄国这个广袤的土地上面一直在发生激烈的这种冲撞。十月革命道路严格说简单说就是亚洲的深厚的专制主义传统在结合到这个俄国的专制主义传统，然后利用了西方的激进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演出了 一场这种悲剧性的这个戏剧。而中国的民族性是另外一种，俄国人有很深厚的一种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甚至要拯救全人类，所谓的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因为俄国有它的贵族传统，俄国从彼得大帝18世纪初开始效法西方以来，历代的俄国的贵族的子弟都到西方留学，尽管它造成了俄国整个社会两大阶层，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这种分立，但是呢它实际上它的内部已经把俄国推向欧洲，他们也认为他们跟欧洲在宗教上、在地缘上、在种族上甚至血缘上他们是一家。中国不一样，中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强烈的实用主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这么一个政治上的或者人生上的这么要出头的这么一个人生的这么一个理想。所以中国把十月革命拿过来之后唯一的目的就是拿下权力，拿下权力然后就有财富，就有一切。另外中国的秦始皇统一一统中江山之后2000多年中国的大帝国的传统深入骨髓，他的这个国家中华民族被法家被大帝国训导的充满了奴性，而且他们这种奴性的一种代偿就是他们希望看到一个中华帝国能够耀武扬威，于是这是中国文化最糟糕的这么一部分。
说到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好哈，就是说到中国这个社会就是这个实用主义还有他这个帝国情怀，恰好我们看到在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里面他提到一个中国要提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道路的一个另外一个发展模式，而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是以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说前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陷入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而中国呢却在经济上崛起。从这个实用角度的这个实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很多今天的知识分子都觉得中国现在坚持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一种表面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而且要为世界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对立于西方的这个模式。我们知道当初的俄罗斯或者前苏联其实也有一个曾经要对抗抗衡西方的建立一个红色帝国的这个梦想，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和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你说的这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啊，这个嘲笑苏联亡党亡国了，
对，
经济也萧条，失去大国的地位，中国又怎么样？谁都知道，中国的20-30年的经济的这种奇迹般的发展，恰恰是对列宁、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某种程度、一定范围的偏离。第二就是一定程度给了人民。给了
相对的自由，
相对的这种经济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就是因为苏联解体，全球化时代来临，全球的一切的资金、技术、人员不受阻碍的可以自由的往来。中国是这个全球化时代巨大红利的最大的受惠国。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所谓1992年的1月16号，是在什么环境下面？不到一个月， 1991年的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俄罗斯这个总统，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苏联王解体。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最根本的一点，不管他是属于什么动机，说不要再分信社信资了。
嗯，
为什么不再分呢？苏联都亡党亡国了，苏联都已经解体了，还分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了？这句话可是够自由化的，够右派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当时邓小平的心里的话。而且因为这句话，因为南巡讲话，根本就是所谓的重新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当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种增长。那么说中国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苏联的解体，中国获得到某种程度的一种自由，一个是中国加入这个世界整个经济社会，然后获得了巨大的一种红利，这个恰恰都跟十月革命，都是对十月革命的偏离，一种反动。
对，
总而言之是这种情况，而绝对不是坚持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一种结果。
对，那么您如何看待今天习近平又重归这个红色正统，要重提不仅是从回归到十月革命当初这个理念，而且在社会控制、社会经济控制各个层面，他都重新回到一个更专制、更集权的这个道路上来？您觉得这其中，而且我知道在很多的学者里面，您是最先提到这个中国要建立这个所谓红色帝国的这个说法的这个学者之一。那么您是对他今天这些做法，您是怎么看的？
五年以来，这个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是在看的，表象至少很清楚啊，就是要高度的重新的集权，要实行相当程度的独裁。那么一提到集权和独裁，提到领袖崇拜，自然想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产生的若干的这些反常的现象。习近平难道真的不知道中国的状况，不知道十月革命道路的这种血流成河的教训吗？我觉得不完全一样。习近平大概有几个，在我看来极其错误、极端危险也极其愚蠢的这么一个判断。第一，他认为刚好苏联解体，因为苏联十月革命启示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给了他们合法性夺取政权。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十年之后1931年11月7号，就是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时候，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过了18年，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而言之，习近平的第一个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的合法性、一切的灵感、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于十月革命道路，而恰恰苏联现在解体了，那么中国可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
对，老大正宗。
这是第二。习近平也许还有一个判断，就是整个西方包括日本在内包括美国在内都不景气了，都不景气，就天赐良机，那么我们可以，中国可以成为苏联第二，北京可以代替莫斯科，那个习近平可以重新继承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魏晋的那些所谓的事业，所谓的他所说的这十九大报告里面实现共产主义是最高的理想，是最终的目标。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里面说出这个话，我就是整个报告里面的他必须要说的，他也虽然不是很明确说出来的最值得注意的话，就是简单说，就是一个亚细亚式的大的红色帝国已经在东方出现了，他的目标仍然是前苏联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是全人类，是全世界。
我们知道前苏联，刚才我们提到前苏联实际上一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抗衡这个西方，这个尤其是跟美国抗衡，我们知道美苏冷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当时的苏联表面上看来也是非常的强大，谁也没有料到就像您说的1991年前苏联解体。那么我想问您，觉得习近平今天的这个政府能够从前苏联红色帝国的这个解体，尤其是跟西方抗衡的这个失败中，这抗衡的这个对峙中失败，您觉得他能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中国人老话说此一时彼一时，习近平上台这五年来，我这个基本的结论不变，就是他执意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苏联的解体在我看起来是天大的好事情， 在当初的这个中共的高层来看是如丧考妣，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以来，26年以来，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习近平接掌中国的大权之后，他恐怕这是刚才我说的另外一种结论。幸好苏联解体了，我们可以成为老大了。这种出人头地，这种耀武扬威，这种称霸世界的重要，是中国秦始皇以来的，到毛泽东的。毛泽东说了，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嘛，这是典型的红色帝国的一种两大因素嘛。那么习近平只要认祖归宗，他肯定走上红色帝国的道路。至于和西方的对抗，他认为俄国恐怕苏联前苏联最大的一个失误，在他看起来，当然不是他发起来的，所谓的对外改革开放，尤其对美国开放，这个换来大量的这个全球化的红利，而俄国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的遗产，所以不跟西方做任何生意，所以俄国的经济也好，社会也好，就是处于一种下降的一种趋势。但是这个习近平也许认为，他在政治上，在总的目标上面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东西，同时他现在借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取得的物质上面的巨大的这么一个财富的这个力量，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重新建立一个通俗的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经济，对不起，全球化的红利要服务于新的政治目标、新的乌托邦的理想、新的这个世界战略，那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习近平如果走这个道路，不管他现在苏联、美国、西方多么不景气也好，苏联解体也好，中国崛起也好，注定是一条死路，是万古不复的这么一条死路。
他说的这个中华复兴成为一个他现在各种讲话的一个重大的主题，红色帝国、中华复兴在民间引起非常强烈的这个支持的情绪，也引发这个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您对这一点是怎么看的？
这点是这个应该很冷静的来思考，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中国的民粹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它在一定的时候会转向一种帝国形态。这个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1994年回到苏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建立大帝国的民族注定要遭殃，建立大帝国的欲望和一个道德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但是索尔仁尼琴说这句话是在苏联1974年血流成河的红色帝国完全失败的情况下说的，如果没有这段历史，他也说不出这种话出来。而中国现在正在走上红色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对人类，这所有的人类共同体的所有的成员，尤其对统治者，都有莫大的诱惑力，都有莫大的感召力，尤其对这些所谓的不开化的、没有现代意识的广大的这种所谓的民众，他也有相当的吸引力。我很担心，不是说这个习近平的所谓的中华复兴就是完全走不通，但是我得说一下，共产党最没有资格谈中华复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他在1931年建立江西的苏维埃什么共和国的时候，那个时候918事变过去不到两个月呀、民族危机摆在面前，而且这个中华民国有千般的危机，不是贫穷落后，它毕竟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主流文明两相结合的一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刚才已经说了，他不过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个分支，他是莫斯科为首都、为中心、为基地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补充部分。所以严格说起来，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天下应该发布一个自己谢罪的一个证书。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让中国人付出了将近8000万生命的代价，还有什么资格讨论中华复兴呢？
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民众里面吵的一个非常热的话题，最后就是讲到那个最近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辞职。那么他呢是在津巴布韦统治了将近40年，而且他也是一个秉持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那种理念，而且最后集权独裁的一个政权，最后被迫下台，而且全民欢呼他下台哈。那么你觉得他的下台在中国民众里面也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你觉得他的下台给中国民众是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知道 穆加贝跟历届的中国领导人、最高领导人都是所谓中国人民老朋友嘛，很多从邓小平啊，他们很早就开始，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互相交流这个统治经验的这样一个统治者，对。
苏联政府它的主要的功夫就是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消灭之后啊，他把目光重点转向东方，后来就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然后转向其他的地区，包括非洲，所以安哥拉呀、坦桑尼亚、赞比亚呀、津巴布韦呀，他们相当程度都是一些自封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在统治，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独裁者，甚至都是暴君，包括拉丁美洲的、南美的，包括什么古巴呀、查韦斯啊等等啊，这些国家，他们的基本的模式来自于莫斯科，就是暴力。谎言、欺骗等等这些东西，
集权，
它必须导致，它必然导致一种独裁状态。穆加贝这个93岁的这个穆加贝啊，前不久在北京，居然说当着习近平的面，很多所谓的有关国家的这些代表在场，说是你是上帝派的人呐、啊。
对，而且穆加贝，我想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细节、嗯，当初中国要建立一个跟这个诺贝尔奖。对抗的一个奖，搞了一个孔子和平奖，后来第一届的这个得主就是穆加贝，穆加贝这样一个集权专制者居然得到中国的这个孔子和平奖。
无独有偶，毛泽东临死前不久曾经接见一个非洲的，就是埃及的一个副总统叫沙菲，给他大谈他赞成秦始皇，他不赞成孔夫子、
嗯、
现在过了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中共在全世界建立了几百个孔子学院，打着孔夫子的招牌贩卖共产党的私货，然后这个私货之一有一朵这个官嘛，桂冠放在了这个93岁的穆加贝的这个头上，这个让人哑然失笑。
对，
你说这个穆加贝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最后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王刚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就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您刚才提到，您觉得中国的政权哈，就是它建立一个红色帝国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那么中国现在是以一个强大的经济实力攫取世界哈，那么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甚至政治影响力，而西方国家呢，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足够，而且你刚才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就是中国它本身统治者它有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它是一种实力主义，再加上几千年中国这个统治术它有一些很高明的这些策略等等，种种这些都让中国成为一个怎么说呢，其实对西方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对手。但你觉得今天的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包括比如像美国总统川普，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这种危险性，或者是中国这种大的趋势，他们有没有真实的深刻的把握？
前苏联呢，也一直是西方的一种价值的对立面。这个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历届政府一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有16年时间，苏美之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美国的精英都认为，苏联是继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场邪恶的一场游戏。他们完全否定文明，他们直接进攻人性。他们就是公开的鼓吹专制和恐怖。那么苏联对西方确实构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这个所谓的冷战，苏联在一方，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韩战都是苏联操纵的。
对，
但是呢，苏联毕竟瓦台，我敢断言，如果西方不警惕，包括川普总统、这个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性的东西，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的话，那么西方所受到的挑战，在21世纪挑战肯定超过前苏联的挑战、
嗯、
而且谁胜谁负还很难简单断言。中国有14亿人口，中国有这么具天文数字般的这种财富积累，中国有这种高度专制的帝国传统，中国有现在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也有统治的这种经验，统治的方式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新的19大的班子在统治中国，而西方是目前这么一个状态，我本人对21世纪的这种前景非常的忧虑。
嗯，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为我们提供有关十月革命的精彩深入的分析。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